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嬉皮笑脸。想和我们交流的小伙伴可以微信搜索嬉皮电台或嬉皮杂货铺拼音全拼加群。欢迎收听本期胡说杂谈，我是朵拉。
笑笑
小袜子。
嗯，又是胡说杂谈，因为他们都不干活，只能我写稿。嗯，然后今天咱们讲一本书吧，然后这本书是聊一个国家。咱们要翻开一段听起来非常魔幻但是又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
嗯，
那现在就是咱问一个问题啊，嗯，提到世界上最封闭最极端的社会主义国家，你脑海里蹦出了第一个国家是什么？
朝鲜。
我也是
99%都会说朝鲜啊。毕竟那个离咱们近，而且跟咱们交情还不错。
哦，对对对。
但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可以说是欧洲的朝鲜吧。很多这个跟我们一样大的什么90、00后那些小伙伴，他们去欧洲旅行或者看欧洲杯，可能会注意到这个巴尔干半岛上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嗯，
现在它是北约的成员国，还正排队等着进欧盟，而且他们那个沿海的风景非常好，隔着这个亚德里亚海，对面就是意大利。在大家的印象里，就觉得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就在距今其实并不遥远的几十年前，这个地处欧洲腹地的国家曾经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大监狱吧，可以这么说。他的老百姓过着比当年就是咱们某一段就清朝的时候还要极端和封闭的生活。
嗯，
那今天咱们要讲的这本书是名字叫做 Mud Sweeter Than Honey， 就是中文翻译，
我以为你骂人呢。
中文翻译应该就是这里的泥土比蜜甜，反正差不多就这意思啊。因为这书没有中文译名，所以就差不多得了。这是一位波兰的女记者，她去阿尔巴尼亚采访了很多当年经历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人，写下了一个真实的口述史。那在正式讲这本书的故事之前，得先花几分钟给大家扫一个盲啊。当年的阿尔巴尼亚到底是有多奇葩的那么一个存在？如果用现在的人的话来说呢，当年统治阿尔巴尼亚40多年的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堪称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边极端分手大师加偏执狂。
分手大师。
嗯，这哥们早年他在法国留过学，他是一知识分子。
嗯，
二战的时候打过游击，带着阿尔巴尼亚人赶走了法西斯，然后建国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就是一号了，最高领导。但接下来他这个操作就让很多人都有点看不懂了。一开始他其实跟这个南斯拉夫关系特好，结果没过几年呢，他觉得南斯拉夫这个铁托修正主义啊，说你们这个不纯粹，分手啊，决裂。然后他就去找苏联了。
哦，这么个分手法。
对，然后当时是那个斯大林执政嘛，他就抱着斯大林大腿，但是这斯大林一死，
跟斯大林交了，
差不多就是你那个意思嘛。
嗯，咱俩好。
对，斯大林死了之后呢，赫鲁晓夫就上台了。
嗯，
赫鲁晓夫上台，咱们这个都学过啊，搞改革、种玉米什么的。
嗯，
霍查这一拍大腿，说这个赫鲁晓夫是一叛徒，那接着
分手，
对，接着分手，
再找一个，
对，再找一个。到了60年代，这个世界还有谁的大腿能抱？那就是咱们了。
嗯。
咱们这个上了年纪的父辈啊，肯定是记着有一句诗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
嗯嗯嗯，
当年，
这不是那个是吧？嗯，
当年其实咱们
千里共婵娟，
咱们也是挺穷的，都从那个年代过来，大家吃不饱饭。
嗯，
但是还是给这个阿尔巴尼亚援助了成千上万吨的粮食，还有这个拖拉机啊、军工设备什么的。
没道理，没道理，咱们那会儿的都快饿死人了。
还给人
啊，60年代，
60年代
凑合，
就还可以，
还没到饥荒的时候，
还没，不是60，不是60年，
60年开始，
60年开始，61、62，
嗯，
60年开始，那会儿不是说那个就是各个村什么的公社都开始虚报产量，
对对对对对，
本身产量就没那么多，
对，
然后再加上产不出粮，大干旱，
嗯。
其实咱们认为他们是咱们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结果呢又过了10来年，到70年代 中美建交了，咱们跟美国有一段蜜月期，大家都知道。
嗯嗯、
这尼克松访华了，哎，觉得挺好，还他妈那个看熊猫什么的，
跟咱们闹分手。
对，霍查一看说啊，你们中国也跟帝国主义没脸去的，分手。
嗯、
啊，老死不相往来。
哎，这我觉得有点没道理了。
所以就是说他后期的很多操作大家看不懂吗？到了1978年呢，阿尔巴尼亚基本是把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都得罪了个遍啊！
这不是破鞋吗？全教一遍，全教一遍，然后
流氓罪，流氓罪。
咱也说了呀，他在这个巴尔干半岛上，旁边都是欧洲国家嘛，
嗯、
所以等于他这个身边
孤立无援
了，全是敌人。
是不是他要不教还好一点？
他老说别人呢，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你们是修正主义。结果他干一事儿，他说把这个国门一关，铁丝网一拉。跟全国老百姓说，现在啊，
谁不许交
啊？对，
咱们个个玩。
对，咱们呢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纯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独美。
对，其他人都不行啊，
独美了。
令人清醒的冰雪。
对，
但是
众人皆醉我独醒。
他起码不是渣男，他不是遍地交，他一段就交一个，还挺忠贞。操，
咱们就说他这人到底偏执到一什么程度啊？第一呢，是他有一个跟被迫害妄想症似的，他觉得这全世界都要打我。
嗯，
于是呢，他在他们国家修了70万个钢筋混凝土的碉堡。
你有这钱，你干点什么不好？
但是啊，他们全国一共才300万人，
嗯、
平均4个人分一个碉堡，
都没人看这碉堡。
那住是不是也就住这碉堡里了？
我说嘛，这好好的国家跟一大马蜂窝似的。第二呢，就是1967年，他宣布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
嗯，
就是什么神父啊、阿訇啊，全都抓起来劳改。
嗯，
然后教堂改成体育馆。你家里要是有圣经的话，就判刑。
也破四旧
了，瞎他妈说。
咱不是说困难时期，我没说的被迫害时期。
在这种环境底下呢，官方每天就那大喇叭哇了哇了就告诉你说，你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天堂，
嗯、
阿尔巴尼亚的泥土，
不是他们无神论吗、
哎？他们就这么说啊，说这个咱们这儿的泥土比这个蜂蜜还要香甜，但在这个天堂里呢，老百姓其实是生活在这个铁丝网里面的。
嗯，
他们过着一种什么生活呢？就是邻居举报邻居，亲戚举报亲戚。你啊，说错一句话，或者说听了一首意大利的流行歌曲，就会被定性为一个阶级敌人。
那不就是？
对，然后啊，
不是我插一句啊，他刚才说天堂，我想起之前有一个天津人说，这就是帕瑞戴斯。帕瑞戴斯，
没毛病。
咱们这背景音乐就是意大利的歌啊。
嗯，
等于你要听了这个歌呢，你不光要被判为阶级敌人，你们还全家连坐，
资产阶级了呀，
哎，
资本家，资本家做派，
对，发配边疆啊，去荒山野岭劳改，或者严重了枪毙
啊，
嗯，
那就不 paradise 了，
你直接 paradise 了，
直接上去了。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在这个人口不到300万国家的小国，有将近大概10万人就是坐过牢，或者说是流放劳改什么的。
被批斗过。
对，还有数千人呢弄死了，还有无数人就疯了。
嗯，
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一个最大的黑色幽默啊，等于说他们这个政府官方逼着你唱赞歌，说咱这儿泥土比蜜还甜，但是实际上呢，老百姓嘴里边嚼的全是血和泪。差不多这背景就铺垫完了啊。现在呢，就
一点没听进去，
你净高兴了，
排位袋子，光想着排位袋子的事儿了。
咱们就把这个时间拨回到几十年前，跟随这个波兰的女记者的脚步，推开那扇尘封的大门，
行，
听听活下来的人是怎么讲述那段日子的。在这个天堂里呢，每个人生下来，
别提这俩字了，想笑了。
在这个国家里呢，每个人生下来命运其实就已经被安排好了。从你上小学开始，老师就告诉你，你们有一个全世界最慈祥的恩威尔叔叔，这个就是霍查啊，他们的一号。在这儿呢，你不需要有梦想，因为国家需要就是你的梦想，就等于说是我将来要为国家做什么什么什么。
哦，
哎，整个国家就是你的梦想。在这个国家呢，大学录取不是看你分数多少，看你家庭成分。 哎，出身好，根正苗红的，国家让你学农业，你就去种地；他让你学外语，你就当翻译。你要出身不好呢，就比如说你爷爷是一个商人，卖煤球的啊，或者你叔叔以前给旧政府当过官、
嗯、
啊，那你就完了啊。上一
定这儿不是印度吗？吠舍、婆罗门什么的。
如果你出身不好，这辈子连高中的大门都进不去，你唯一的宿命就是当矿工，去地底下挖矿，或者说是去这个偏远的农村里边就搬石头这种活。
改造。
对。嗯。书里采访的第一个核心人物是一个咱们这边说的叫大院子弟啊，
嗯、
叫八十斤蟹糊。蟹糊啊，不好意思啊，八十斤蟹糊
多少钱？
听这个名字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就这么说吧，他爸是叫穆罕默德谢胡，是当年阿尔巴尼亚的二号，当了快30年的总理兼国防部长，哎，是霍查最亲密的战友，也是一个钦定的接班人，等于说总理的儿子，
嗯，
咱们叫红二代吧。巴什金就生活在首都蒂拉纳的一个特权区，叫布洛克区。这个区呢，就像咱们北京人就是老说那种封闭的大院，里边什么小学、初中全都有、
嗯
哦。但是比那个还要夸张啊！普通的老百姓是不能靠近的，而且四周围全是警察。
哦，那我大概知道是哪一片地了。
哎、在这个特权，
海
对海差不多是海里、啊、
海边吧、
嗯，
海边那一排那一片别墅。
在这个特权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没听过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可乐呀、菠萝呀、洗衣机、牛仔裤，还有特供的电影院和爵士乐。当全国的人民都在啃这个玉米饼的时候，他们连就是这些老百姓苦到什么份上，可能就吃不着肉。这个布鲁克区里边的高官过着可以说是神仙一样的
享受，
喝可乐。
就他们那一片排水袋子。
对对对，这一点其实和。嗯，朝鲜还是挺像的、
哦、
就是老百姓苦难行军的时候都饿死，然后他们那边人吃点心、哦、哎，不能多说啊，
吃点稻香村什么的。
霍查的别墅在这条街里边的一头，八十金他们家呢就在街的另一头。哎，你就说关系多好。按理说呢，作为二号人物的孩子，八十金生下来他其实就是在罗马的，这辈子应该是高枕无忧了。但是别忘了啊，这是阿尔巴尼亚，在这个国家，哪怕你站在权力的巅峰，霍查的一句话也能让你直接跌入这个18层地狱。在这个大院里面呢，表面上大家都是喝酒吃肉，然后其实每一个人都盯着别人呢。只要连续几天没有在这个某一个地方出现，大家就开始窃窃私语，说我操，这人肯定犯事儿了，就是可能被逮起来了，因为我这几天没见着他嘛。然后我
不能个人管好个人吗？就这
不行，不行。而且就是果不其然，这几天没见着这人就消失了。
哦
，disappear。年轻的八十斤呢，他是一个文艺青年，因为他这个父亲的特权呢，他又能搞到一些全阿尔巴尼亚禁止的那种西方小说，比如这个卡夫卡的《审判》之类的。
嗯，
他16岁那年就翻开了这本禁书，读到开头的第一句话，这第一句话是：一定是谁诬陷了约瑟夫，因为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有一天却突然被逮捕了。当时16岁的八十斤读到这话的时候，其实他这心里是咯噔了一下，他觉得这不就是我们这儿吗？哦，你走在街上，或者你去开了一什么会，突然就被安全局的人给带走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了。他们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嗯，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10年之后，卡夫卡书里边的这句话竟然成了他自己人生的神预言啊！
呀，
那是1981年，一件震惊他们阿尔巴尼亚全国的大事儿发生了。八十斤的爸爸，就是这个二号人物啊，跟着霍查打了一辈子天下的总理谢胡，突然被霍查宣布说你是人民公敌，罪名就是说他是南斯拉夫的间谍，又是英国、法国、苏联，甚至是法西斯的多重特务，这就很离谱啊。但是这个谢胡为什么突然倒台？其实他这个导火索是一个谣言，挺荒诞的。八十斤的二哥，也就是谢胡的儿子，跟一个女排球运动员就订婚了，这本来是一件喜事儿啊。但是霍查的眼线一查，说这女孩的家庭背景不纯洁呀，说他们家亲戚原来有在这旧政府当差的，而且还有一亲戚据说是逃美国去了，还在美国这个媒体上骂过霍查。
哟，那可不行，沾美国可完了，
哎，就完了，
完犊子了。
霍查一听说，操，这不行啊！但是他觉得这个谢胡他是这国家的二把手。
你这娶儿媳妇儿你不背调一下子？
哎，对，
这污点、啊、你给我哐哐娶回家去，
或者说你娶了这儿媳妇儿，家里不纯，
是不是想跟美国那有脸儿脸借着这儿媳妇儿、
啊？要不然你就是对我不忠诚，你就是挑衅我，
完犊子！
哎，其实大家都明白，这就是一借口。
嗯，
当时呢，阿尔巴尼亚经济已经崩盘了啊，没有了中国的援助，连这拖拉机都没有油。
哎呦！
谢胡想搞点务实的经济路线，这就跟这个霍查的极左路线发生了矛盾，他等于说是政治意见相左。
嗯，
然后霍查他又是一个偏执狂，又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他就觉得说这个二号权力太大了，你是要造反。当时这个谢胡就明白说自己完了，在这个好多人监视他这个情况下都非常绝望，这位总理呢就在这个自己的家里边吞枪自杀了。
那就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
官方就说他是畏罪自杀、
嗯、
上派瑞袋子了
就是他妈到派瑞袋子了
这个二号谢胡一死，大院里风暴就刚刚开始啊。霍查的逻辑呢等于是斩草除根，咱们也知道他有一个连坐，
嗯，跟你们这挨着的都给我走，
对，
都给我上牛棚。
对，谢胡那媳妇儿就是八十斤他妈被严刑拷打，最后被迫承认说我们家是搞阴谋。
哎呦
哎，所以他妈就死在了流放地，
打服了。
嗯，他们家老大呢八十斤的大哥
进行
私了，哎，也是流放之后自杀，然后谈恋爱连累全家的二哥被判了十年，八十斤自己被判了八年，就很莫名其妙。
不是有他什么事儿啊、
嗯？因为连坐。
对，
嗯，
你们这一家子都肯定操背叛我呀。
对，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是大清是吧？这朱九族，
我老觉得你说话特危险，我怕你说出点什么来。
你没看我这都绷着说。
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
童言好嘞。
这个八十斤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非常平静啊，
嗯、
他说。在这阿尔巴尼亚每一次清洗每一次大逮捕到来的时候，官方要求我们在表面上表现出对这个敌人的深刻的仇恨，但是这种仇恨之下其实它是一个极端恐惧的一个底色。
嗯，
每个人都在怕说这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嗯，
他在监狱里边熬过了那些年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偷偷在牢房里传阅那些手抄本的小说，哎，甚至靠回忆卡夫卡的故事来支撑自己。
回忆那第一句。
对。然后他就说，在这个系统里边，没有朋友，没有战友，霍查像牵着一群狗一样牵着所有的人，只要你让他觉得不安全，他随时就把你弄死。哪怕是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也是霍查手里边的玩物，更何况是底端的老百姓。在当时阿尔巴尼亚，评价一个人能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唯一的标准就是俩字儿：成分。
嗯，
出身好，哪怕是一文盲，只要你对领袖足够忠诚，你就能分到楼房，没准还能看电视。但如果你成分不好，你这辈子就像身上有传染病一样，所有人都躲着你走。
只要你是八辈贫农，
你就好。
不要再说了，好吧，这我都听懂了。
书里边采访了一个人叫伊泽尔啊，他出生在乡下的一个赤贫的家庭，他们家非常穷啊，一家16口挤在一个茅草屋里边，
这都不是好样的。
全家人唯一的念头就是今天咱们能吃点什么才不被饿死。
嗯、
不是，就这样还是
不好？就是因为他成分不好，他才生活成这样呢。因为他爸爸
他已经被打倒过一次，才变成这样。
哦，
因为他爸就是曾经抱怨过一句这个农业的政策吧，被发配到了农村，就
不有文字狱吗？
哎，我就说这政策有点不好，然后就发配了。
完
啊，他舅舅打过游击，战后是因为说想要言论自由，直接被扔监狱里坐牢去了。
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就是言论自由，这是不可能的。
伊泽尔5岁的时候被送到首都蒂拉纳的叔叔家里边寄养，叔叔虽然也是坐过12年的牢，但是好歹他回城里边了，就是说还能吃得饱饭。但对于5岁的伊泽尔来说，这城里面真好。他第一次坐了汽车，第一次穿小皮鞋。最让他震惊的是，这个叔叔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黑乎乎的玩意儿。
哎呦，
巧克力！
对，他第一次吃巧克力。
乱花渐欲，
资本家做的
迷人眼。
但是这个体验卡呢，就维持了7天。
嗯，
第7天有几个就是非常凶的安全局特工，就直接上他们家踹门去了。 就问他叔叔说，这个你一个刑满释放的阶级敌人，谁允许你没经过批准就把这乡下的小崽子接城里来，你是不是想教坏小孩儿？
交换，
哎，教坏了小孩儿，
教坏
啊！
我听成交换小孩儿了。
然后这个特工就把五岁的伊泽尔给拎走了，扔回了那个连地板都没有的乡下的茅草屋里边。
完，
哎，只因为他是一个成分不好的坏孩子。在他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就提拉着他，给他拖到这教室正中间，然后对着全班同学说：“说你们都看好了，这是一个成分不好的人，你们最好都离他远点儿。”不管你们怎么欺负他，我都允许。哎，你想想啊，一个几岁的小孩儿，他站在教室的中间，看着一群小猎狗一样的同学，哪怕呢他这作业全对，老师也给他打零分，就是这种心理创伤伴随了他一辈子。
哎呦，
在阿尔巴尼亚，这种阶级划分不仅折磨穷人，也折磨那些曾经的高官。伊泽尔在村里边上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就是老大爷来了，就是新来的一个放牛的大爷。这大爷呢，长得干干净净的，而且挺优雅，一看就是有文化啊。
嗯，
村民一打听，就说这大爷啊叫托马·德利亚纳，几个月之前他还是阿尔巴尼亚的教育部长，哎，当了13年的部长，是部级干部啊，在莫斯科留过学，是国家科学院的创始人。就因为他在政策上表现出了一点点宽容的自由主义。霍查就是直接就说这个高级的知识分子这个叫什么背叛什么祖国人民，反正就是老一套嘛，就给他
他妈背叛他，
对，
背叛什么祖国人民。那阿尔巴尼亚其实就是等于说是霍查的一言堂了，
对对，
就是越离他越近的人其实更危险，
特别危险。
嗯，
他当时，
但是你离他不近，你根本就获得不了资源，
对，就是这么个事儿。伴君如伴虎，他被发配到这鸟不拉屎的村里边呢，每天他有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放牛，第二个任务就是去派出所签到。就咱们好像有一个政策，就是比如说你出狱了，你要有一段时间是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对，你得去点卯去。
对，
他就过这种日子。你说一个教育部长然后突然过这种日子，我
双规了，
这一般人受不了。这个部长他一开始是非常受不了这种屈辱的，然后他媳妇儿就更崩溃。为了保全在首都上大学的孩子不被牵连，这对夫妻就演了一个非常心酸的戏啊。在全村人面前呢，他媳妇儿假装说这个和这大爷决裂了，然后一巴掌拍他这老公的脸上，大骂说你他妈就是一混蛋。
嗯，
哎，当时这村民都没见过世面，看见这媳妇儿打老公，在旁边就叫好。靠着这一巴掌，他媳妇儿回到了首都，保住了孩子。而这位前教育部长呢，就彻底成了一孤家寡人，每天在这个村里边被人欺负。
哎，那我发现了，他们那儿啊，演戏有用。
都一样啊，那会儿不是报纸上也有好多断亲的那个，就是登报的吗？
嗯，
就是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一部分家人。
对。但是就是这个放牛的前部长偷偷送给了这个底层的小男孩伊泽尔一本书，是一本民间故事书啊。他跟这小孩说呢，书就像是飞毯，虽然你现在坐在一头牛旁边，但是你的思想可以去任何地方。后来伊泽尔因为偷偷看了一本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被抓到这个警察局，打得满脸都是血。然后这警察就问他说，你这本禁书是哪儿来的？这小孩就死咬着牙就没供出这大爷。
嗯
嗯，
越说越像清朝了，还有禁书呢。
是像清朝吗？
如果你觉得在农村生活已经够惨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城里人的生活啊。其实农村他天高皇帝远，还稍微好一点，
嗯，
没人告发就。
对，书里边呢还有一个女的叫基地，哎，她生于一个名门望族啊，叔叔曾经是驻法国的大使，而且她父母都在意大利留过学。
那完了，他离间谍越来越近了。
对啊，在这个霍查时代，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资产阶级。他的叔叔被判了上百年的徒刑，
我去
啊，在劳改营里边就是被折磨的连人样都没有
了。他这上百年是就是他自己蹲不完，一辈一辈接着续这年份吗？
我觉得就是一威慑，
不带续的吧。
他爹呢，坐了5年牢。被放出来之后就彻底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啊。有一天这基地在家里边打扫卫生，一边干活一边就哼歌嘛，
嗯，
因为他们家不是他爸妈留过学嘛，所以他哼的是意大利流行歌曲。
完了完了、
哎、 他爸听了之后吓疯了，就抓着他这胳膊看了眼四周的墙，然后说这是你最后一次唱这个意大利歌，以后你想唱就蹲厕所里小声唱，因为那个墙壁更厚，在这间屋子里绝对不行。在自己家里唱一外国歌可能招来牢狱之灾，因为当时这个阿尔巴尼亚的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啊，连你自己的衬衫都不要相信。他们甚至觉得安全局可能发明了某种能读懂人思想的机器，就是这么恐怖。
他们但凡要是这么先进，都不至于把日子过这么惨。
其实就是天底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啊。你像咱们关起门来说谁谁谁不好，过两天可能被人知道了，咱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关键是不一定非得听见你说了，他看你不顺眼就一句话的事儿。
对，他说你说了你就说了
啊，你跟那咱们一块儿说大学怎么怎么不好，过两天大学说你是不是说我不好了，其实他不知道，他就是诈你呢。
对，
然后你紧张你，
但是我真说了呀，这是他没说呀，
慌就完了。
对呀，这不是他没说，然后那个大雪诈他，大雪直接给他举报了。
我只要想弄你，怎么弄呢？
对呀。
嗯，这个基地一家人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啊。1972年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决定，他们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就包括什么缝纫机啊、古董镜子，还有他爸最喜欢那些书，然后攒了8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电视机。在当时的阿尔巴尼亚，能搞到电视机就是奇迹。然后官方频道每天只播4个小时，全都是农业工人指南，或者说这个歌颂领导的光荣事迹，就类似这种的。
嗯，
就跟咱们那个样板戏似的，就每天就这些东西。
嗯，
那买电视干嘛呢？啊，他们是为了偷看敌台的。他们冒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风险，在这个房顶上弄了一天线，每天晚上伴随着滋啦滋啦的雪花和干扰声，他们一家人就悄悄围着电视前面偷偷看这个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
不用偷偷，他们家房顶上不是有这线吗？这么明显。
这屏幕里边吧，大家都知道都穿着非常漂亮，然后还有在街上自由大笑的意大利人，对他们来说就简直就是外星生活。通过那一台小小的电视，他们知道了南斯拉夫长什么样，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原来是不用排队抢一块奶酪的。他爸看电视就经常会就是哭了啊，嘟囔一句，原来我们每天相信的全都是谎言。
那肯定的呀，要不然说就这种就是一言堂的国家必须要闭关锁国嘛。
对，
就不能接触外边的世界，不能知道外边什么样，你只能信我，就是人都永远活在这种愚昧当中。
所以他们这种对美的向往在这个国家里是非常危险的。基地有一个定居在意大利的阿姨，偶尔会通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就给他们寄一点包裹，就比如说什么吃的呀穿的这一类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违反国家规定的。但如果这个包里边的衣服太漂亮，海关就直接没收，留下一张纸条说这个此物不符合阿尔巴尼亚的现实。如果是带四叶草图案的帽子，海关就会直接把这多出来的一片叶子给剪掉，因为就是他们觉得啊，四叶草送过来就是暗示我们阿尔巴尼亚不够幸运，所以你才来送幸运的。
行。
那有一次呢，他这阿姨就给他寄了一双特别漂亮的橘色的高跟鞋。对于每天只能穿这个黑色破布鞋走在这个泥路上的基地来说，这双橘色的皮鞋简直就是这灰姑娘的水晶鞋啊。这小姑娘嘛，狗肚子里盛点2两油，我太喜欢了，就忍不住了。
这鞋没让海关给扣了，过来了
嗯，可能人家觉得
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可能反正就是
说武器。
就是阴差阳错过来了嘛，然后他就喜欢，说这个我得穿着上班去嘚嘚去。
那完了，
哎，他就穿着这双闪闪发光的橘色高跟鞋在灰头土脸的阿尔巴尼亚的工厂里边，哎，他这形象就是比一架这个 UFO 出现在咱们
小鸭蛋那一点深沉没有。
真的。然后他们这车间主任呢就看上这双鞋了，说真好看，
哎，
就跟这女孩说，这个反正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说你把这鞋送我，
你穿下吗，你躲在脚
啊小姑娘肯定不乐意，就装没听懂。第二天她就被开除了，罪名是在穿着上表现出帝国主义的奢靡之风。哎，他被从工厂赶出来了，发配到最底层的菜市场去跟吉普赛人一起干最脏最累的苦力，仅仅就是因为一双这个橘色的高跟鞋。
这不就是防盗八法吗？给郭芙蓉衣服撕了。
在那个年代呢，系统剥夺了你追求美的一切权利。如果一个年轻女孩想免于被送进监狱，那她就去干什么呢？去陪安全员睡觉。不仅因为你的，就是说你的思想也不属于你，连你的身体其实也不属于你。
陪人睡觉，这不帝国主义。
不是，那
但是
说了算的人，
安全局的人来了，我说你这个鞋是奢靡之风啊，但是你跟我睡一觉，我就能把这事儿压下去，因为它本身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我可以不上报啊，这不跟那什么委会、什么小兵的做派不都一样？
那么困呢，得谁跟谁睡觉？
这个基地在采访里边最后说了一段让人就是挺难受的话啊，他说哪怕现在到了21世纪，当他走进咖啡馆准备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仍然是非常紧张的环顾四周，而且他在这个咖啡馆里边选了最隐蔽的角落，死死的盯着记者的衣服，想看看里边有没有偷偷藏着窃听器。40年的集权统治啊，已经在这段人的基因里边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恐惧，只要风一吹草一动，那双橘色高跟鞋带来的阴影就会再次笼罩他们。
防盗八法，
这个阿尔巴尼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非常窒息啊，但在那个年代呢，如果你哪怕表现出一丁点的不满意，等待你的就不仅是丢工作或者穿不上皮鞋了啊，咱们就是说直接坐牢。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崇山峻岭里边有一个地方叫斯帕奇，这个是当时时任总理谢胡啊，就是刚才那个被一号弄死的那个，他是亲自乘坐直升机在深山老林里边选的纸，四周几乎都是垂直的悬崖峭壁，一只鸟过去都非常费劲，更别提这个越狱了啊。这里是一座铜矿，也是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犯劳改营。咱们要讲的第一个劳改营幸存者叫法托斯·卢邦亚。法托斯他是一个作家，然后被判了17年，在监狱里边他每天要干一个三班倒的苦力，在矿井里边打眼儿、放炸药，然后就推着几吨的矿车往外运石头，每天就基本上就是跟死神一块过吧，因为你说不好什么时候就死在矿里了，
就这么迫害文化人。
但法托斯他其实是一聪明人啊，他知道就是如果他继续在这个矿井里边干重体力活，他这身体肯定不出几天就对绝对就死这儿了，他永远没有机会把这儿的故事写出来。于是他是出于一个本能的求生欲，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啊，罢工。他拒绝下井，要求也很简单啊，你们得把我调到另一个不需要干重体力活的监狱，哪怕也是监狱，只要能让我活下来，让我看书写字儿就行。
这么硬啊，他怎么？
但是在这个斯帕奇拒绝劳动就等于找死。他在罢工之后立刻被关进了小号，就是咱们老说的这个关禁闭啊。当时在斯帕奇是非常冷的隆冬季节，气温是-10度左右，禁闭室的墙上都结着冰。官方规定啊，禁闭室里的囚犯只能穿一件就是
单衣，
对，薄的那种棉背心儿，然后一件单衣、一条秋裤和一条这普通的外裤。每天晚上9点到凌晨5点，给你2条毯子，白天必须得把这俩东西收走。为了能在白天有一条毯子保暖呢，这帮人就想尽了各种招数啊，有人把这毯子藏在门后面的死角，趁狱警开门检查视线受阻的时候来躲避搜查。法托斯在里边被冻了1个月啊，然后觉得操这不行，然后宣布绝食。绝食到第14天的时候，他就剩下一口气了。然后这检察官就过来看他，说你要是不去干活，反正你也差不多得死这儿了。
他都这样了还逼人干活呢。
法托斯就说了，法庭判我的不是死刑，你为什么要判我死刑？你凭什么说我要死？然后到了3个月，狱警要求法托斯把这衣服全脱光了进行检查。法托斯就知道说他这个自己的身体已经是这个火柴棍儿一样了，但是他就是反抗到底嘛，就是我就特别有刚，我就要拒绝，就他就说法律没有规定囚犯必须脱衣服，我不脱。然后这仨狱警就上来给他嘁哩喀喳摁地上，把衣服扒光了。
你都到这儿了，
我都不知道他刚什么劲
呢。对，我也不知道。
其实很多文化人都是这样的，他可能就是他就是看那些书啊，就是比较有气节嘛。
这不是气节不气节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在乎你这条命。其实，
对呀、
啊，就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在乎你这条命。
你跟这儿跟他们讲什么法律、啊？
而且你的诉求是要活下去。
对，
所以 我就感觉志气有时候在有的地方
挺矛盾，
不要用。然后这个狱警旁边还有另外的一些这个狱警同伙就问他说，那个你带毛巾了吗？而且法托斯说，带毛巾干嘛呀？不带了。然后狱警把毛巾直接塞到他这个嘴里边了，这是为了就堵着他的嘴，打他的时候他叫不出来。
不是，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肯定好好干活，然后呢让讨好他们给我还一个。
其实他里外都是死，他要去干那些重体力活，他也熬不住了。
哦，
对，反正我要是我的话，我就想尽办法摸鱼，摸他十七年。
好，
就是那你现在就处于一个苟且偷生的状态，你没有别的办法，
摸鱼
就是你。就是你也没有什么，别人也没有把你握在你手上啊，你的声音也发不出去啊，那不可不就这样吗？就摸起来呗。
所以说你是聪明人吗？他这个怎么
不像我，只会好好干活。
你死得更快。
那他怎么受刑呢？是狱警把他拖到这个矿井的隧道里边，然后拿那个警棍就抽他，
嗯，
打一棍他就得吭几声。
哎呦！
打到最后，狱警就开始用这警棍猛击他的头部。这个法托斯这会儿想了，说这人肯定是要打死我了。然后他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候，这毛巾什么的也都打掉了嘛。然后他就爆发出了一股非常强的这个求生欲。他没求饶，但是用一种非常低沉、非常诡异的声音对着正在殴打他的狱警说：“你会死的。”
哎，
这个狱警啊叫彼得，他原来是一天主教徒。这个法托斯死死盯着他，然后用那种非常幽怨的声音就跟他说：“说你会死的。”然后还说：“彼得，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会死的。”就是装神弄鬼了，开始
瞎请神儿。
这招非常奏效。
哎呦，
彼得当时就愣了，然后他这个警棍还没来得及落下呢，整个人就跟石化了一样。哎，这时候在这个施暴者和受害者的权力架构里边，突然就开始这个打破剧本了。然后这法托斯就开始装出一副这个神经过敏、恶魔附体的那个模样。狱警就觉得说这人还是算了吧，可能真是附体了，就给他拖回牢房了。这顿打就免了，等于他是，生了一非智，给自己赢回一条命。最终呢，法托斯他是在禁闭室里边熬过了整整四个月。可能连监狱长都觉得他再关下去就肯定得死了啊！最终呢，奇迹还是发生了，当局是同意他把他调到另一所叫巴尔什的监狱里边。那儿呢，虽然是人满为患，但是不需要下矿井了，等于这个作家就活下来了，带着一身的伤痛和对系统刻骨铭心的仇恨活了下来。
请神还是有点用的。
就你想想，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然后他这一辈子读了那么多书，他最后只能靠装神弄鬼活命。就非常讽刺。
其实当局最后能同意给他转走，我也挺不理解的。
我觉得那狱警肯定使劲儿了。
对，我觉得他、
哦、那有
道理，对，他可能是不错，给他弄走吧，
对吧？别到时候又跟这诅咒我。
其实就是，当时你想，他们又无神论，然后这个人他原来又是一个天主教徒嘛，其实他心里边一直都没有放弃信教这件事儿。
对他也不敢跟人家说他为什么相信，他不敢说自己是那个有信仰的、然后呢，他就只能相信这个人绝对有问题。绝对知道。我这个能弄死我，
特别讽刺的这件事儿。然后这个作家呢，他就把这一切都记在了脑子里边，在很多年之后写成了书。其实，在斯帕奇呢，每天都有人因为受不了折磨，精神崩溃，或者说是故意走向这个铁丝网，让这上面当兵的把自己给打死，就是自杀来以求解脱嘛。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人只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在极端的高压之下，斯帕奇爆发过一场震惊整个阿尔巴尼亚的事件，那个也是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抗争。1973年，起因非常偶然啊，一天早上下大雪，气温很低，几百名囚犯呢排着队下矿井，狱警点名发现一个叫帕尔的囚犯在囚服里边偷偷的围了一条这个红白相间的羊毛围巾，然后这个狱警就大吼说：“你给我摘下来！”这帕尔实在是冻得受不了了，他就不摘嘛。就因为这一条保暖的围巾，几个狱警就扑上来把他拖进这个禁闭室，一关就几个月。
不是，这围巾什么说法啊？也是资本，
不是，是因为他们上工的时候不让他们保暖，你
这就这
个，你来就是受罚，
对你来这就是受罚的，谁让你那么舒服？对啊，
我觉得这跟那个橘黄色高跟鞋
差不多，
没有什么区别。
帕尔呢，在禁闭室里边也是被折磨的不行，骨瘦如柴。有一天呢，狱警打开门给他送饭，几乎是这个饿疯了的帕尔一把就把这个狱警给推开，就冲出去了。然后他抄起一根铁棍儿。跑到这个点名的广场上面，
我以为他冲着开始炫了，开始吃饭。
哎呦，太长了！
他跑到广场上面呢，就开始大喊，
起义了，
就说你别过来，谁也别过来，要
疯
了，我疯
了。
疯了然后狱警就冲上去给他按倒了，准备就说给他打死。就在这个时候，广场上的沉默被打破了，人群中就不知道谁喊了一句说：“这帮狱警在谋杀咱们的兄弟，难道咱们就这眼睁睁的看着吗？”
起义了，
对。然后等于是十几名囚犯就疯了一样冲上去，两拨人就打一块儿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些政治犯平时都被狱警当狗一样踢来踢去。
嗯。
但这一次受害者们还手了，狱警呢是被打得四散奔逃，广场上几百个囚犯站在血迹斑斑的雪地里边面面相觑。他们突然意识到说，咱们把狱警给打跑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边咱们是自由的了，
咱们可以跑了。
一个叫斯肯基的20岁的年轻囚犯被朋友扛在肩膀上，他面对着不远处正躲在楼道里面拿枪指他们的狱警，就喊啊说：“我们是无辜的，你们毫无理由的把我们关在这儿，杀了我的父亲，现在又叫我们国家的敌人，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和你们一样爱这个国家，打倒独裁，打倒共产主义。”
啊，什么？这叫跟你们一样爱这个国家是吗？
我爱这个国家，
国家和
政策我不喜欢。
对，政策是可以区分开的吗？
嗯。然后广场上的囚犯呢也开始就跟着喊说，我们要打倒霍查，放我们出去，就是他们的一号。
但关键是他没共产啊，就是你
就根本就没共产，
没共产啊，
你要共产了会有这么多人关在这儿吗？
对呀，
你这就是大清。
他们砸碎了监狱里边的政治宣传栏，然后把这个霍查的画像都给撕了。最让人震撼的呢是他们接下来的举动，他们宣称自己爱国，就决定要升起一面真正的阿尔巴尼亚的国旗。然后有人就找了一条红色的毯子，弄完
我以为把那围
巾，我也以为是，
然后就又去找了一大瓶写大字报的那种墨水嘛。他们把监狱里边最会画画的一个画家给找来了，用墨水
画呀，
对，用墨水在红色毯子上画了一只巨大的黑色的双头鹰。在这个过程中，有个老头一边搅和墨水，就一边就说啊，说这下可够给这火柴熬一锅好粥了。
哎呦喂，反正这粥都乱成这样，一锅端了吧，
呆呆的。
咱们就说为什么升国旗这个举动在这里边是一亮点。
嗯，
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的官方国旗在这个双头鹰的上面有一颗共产主义的红星，而这群政治犯画的国旗上面没有那颗红星。他们觉得这颗星星是外来的强加的符号，只有这面纯粹的双头鹰的旗帜才是真正属于阿尔巴尼亚的自由之旗。
嗯，
然后他们把这个红毯子做成的简陋的国旗在斯帕奇劳改营的广场上升起的时候，对面大楼里边这个狱警就开枪了，但是没打中啊。囚犯们围在国旗旁边就大声地说朋友们，这是自由的旗帜。这面旗帜迎风飘扬了几个小时，但是就是也有传言说是飘了两天两夜啊，这不得查。但这个也是整个阿尔巴尼亚在霍查统治的40年期间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反抗。这个现实不是电影啊，600名手无寸铁的囚犯
全死了，
面对的是国家的机器。
对，
几个小时之后，军警、特种部队，甚至是带这个化学武器的防暴队，一共4000人，
我天，
把整个斯帕奇包围的是水泄不通。监狱长拿着这大喇叭就喊说：“那个愿意回去干活的，走到操场中间；不愿意的，就留在原地。”然后每个人都是等于他是面临着一个生死抉择吧。但是真正的自由其实就是两个选择，一个是决定自己活下去，还有一个就是壮烈的牺牲，
死在这儿。
哎，有些人是妥协了啊，就是被带上这个镣铐按在地上，而那些留在楼里边坚持反抗的人迎来了残酷的镇压。军队冲进了大楼，惨叫声此起彼伏，半个小时之后就没有人叫了。然后狱警抬着担架走出来，这担架上尸体都是那种血肉模糊看不清脸的那种，打烂了。随后呢就是老一套啊，大规模的审讯和清算啊，就是你参与暴动了吗？没有。谁组织的？不知道。谁升的国旗？不知道。 就是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点微弱的反抗了，就是我不知道。当天就有四名带头的囚犯被拉出去毙了啊，其中包括那个被扛在肩膀上的演讲的20岁的青年斯肯德，以及最开始那个因为一条红围巾而被关禁闭的帕尔。另外66名参与暴动的囚犯被额外加判了10年到25年不等的刑期。那个毯子上画双头鹰的画家，直到1991年阿尔巴尼亚这个政权垮台才被释放。
哪年？1991年。
对，他在监狱里边过了整整的31年。这个就是非常闻名的斯帕奇炮动的一个结局啊。就好像说是这个划破极夜的一颗流星，短暂的照亮了阿尔巴尼亚的夜空，随后又被这个黑暗和鲜血再次吞噬。
其实就是我个人来讲啊，如果说我要是在阿尔巴尼亚这样的一个政权然后政策下，有一天我到了这监狱，我可能就是出不了几天我自己就重开了，
就自杀了。哥，
就是
我也活不下去。
因为他和就是某一个时期不太一样的什么，他本身他就是一言堂，他不是派系斗争。
对，
你斗争你好歹就两边有来有回，你可能还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保着你的，或者就是说他们有一天就是你稍微能看到点儿平凡的希望。
对，
但是像他这种就纯一言堂，我就是铁血镇压，我这几十年只要我这人活着，或者只要我这派系延续下去，
垮台了才出来，你就
对，我就这事儿一定就是这样的，
没缓儿。
嗯，
哎，那他们这个老大的这个岗位是
永久的坐下去？
对，我想说的是，
永久的坐下去，就是他有点，其实有点像朝鲜那种，就是我不干了，我儿子干了，
那就
是不干，我孙子干了，对，
那纯纯封建了。
那他别说自己共产了，那他就是大清。
对，
对他就是，
这不就是选一皇上吗？
他就是给自己的独裁统治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对啊，他其实跟共产主义没什么关系，他可能是靠着共产主义从这个芸芸众生当中脱颖而出的，但是实际上一旦你手握了权力，
就变了，
你就不愿意和别人共产了。
袁世凯，
那行，那咱们还有一半儿吧，咱们下期再讲。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